今天我们的讲题是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这个题目是取自以赛亚书43:19的一句经文当中的一句话。好，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43:18-19。我们来读这两节的经文。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刚才我们提到，今天是我们教会成立26周年的这个感恩主日，所以我们要为着神在过去这些年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感献上感谢。我们知道从教会设立的第一天起呢，直到如今，神都没有停止在他的教会的当中的工作。我们从一个小的聚会到今天的大家庭，我们从本地的事工到海外的这些职堂，我们看到神不断的在扩张我们的境界。所以一路走来，我们一同见证了上帝的信实跟恩典。我们为着教会的成长，我们感到满心的欢喜。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呢，走到今天并不代表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特别在这个变换很快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不能够停下脚步，我们要继续的向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一个时代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这短短这一两三年来，我们生活中很多的这些事情，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已经被人工智能 AI 给彻底翻覆了过去我们要写一篇报告，要写文章，要画图，要做一些影片，做设计等等要花费很多很多的时间，有没有？但是现在呢，你只要通过电脑输入几个关键词，这个人工智能就能够在短短的几秒或者一两分钟内帮你完成你的那些工作，你的文章也好，图片也好，音乐也好，影片也好，很短的时间就能够很好的完成。所以其实这在20多年前，不知道大家还有印象吗？其实我们才刚刚进入这个网络时代那个时候电脑还不普及我记得我做学生的时候，我们要用电脑，要跑到学校的电脑室还排队去用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所谓的网络，没有手机我们是用什么来联系的呢？我们是用 pager 传呼机可能当中我们成30岁以下的人不知道什么是传呼机就给大家看看什么是传呼机所以我们有一定年纪的人，我一定很熟悉这句话：谁打 pager， 想卡 pager。你会笑就表示你已经应该是超过40岁了。所以我们从这个传呼机的时代，到今天一人一台手机，到人人一台智能的手机，到现在每个人都能够使用这个 AI 的科技，这些变化其实很快，就是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面发生。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我们见证了一场科技的革命，或者是人工智能的革命，这是人所制造出来的革命。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很新的事情，它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方便。而且当我们仔细思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震撼。但是弟兄姐妹，如果科技带来的这些新的事情都令人那么感到惊叹的时候，那么想想看，如果神说他要在我们人当中做一件新的事情的时候，那岂不是会更加叫人的震撼跟惊叹吗？所以今天我们要一同来思想以赛亚书43:18-19，这里神所应许的，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我们要借着这两节的经文，一起来思考神对教会，神对我们个人的心意。当然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以赛亚书的背景。整卷以赛亚书基本上可以简单的分成两大部分前面1-39，神对他的百姓的责备跟审判。为什么神要责备他们呢？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神的选民犹太人，他们虽然相信上帝，口中说我敬拜你，但是他们一次一次背逆上帝，不止背逆上帝，还跑去拜偶像，生活糊里糊涂，不公不义。结果神要他们悔改，他们不悔改，所以神告诉他们审判一定会来到。第二部分呢，从40章开始一直到66章，整个书卷的语气开始有很大的转变。所以神不再是责备他们，神给他们安慰跟盼望。神透过他的先知以赛亚告诉他的百姓， 虽然你们曾经背逆我们，我管教你们，但是呢，我不会丢弃你们，我不会忘记你们，你们仍然是我所爱的选民，我要拯救你们。有一天你们要会从被掳之地、被审判之地回归到你们的故土里面。这是神给他的百姓给的那个盼望。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给人最大的拯救，给他的百姓最大的拯救，给人类最大的拯救来自哪里？是来自弥赛亚的降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那是最终的给人最终的安慰跟盼望跟救赎。所以今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3章的时候，这段经文是坐落在这个整卷书卷的第二个部分，是神给那些将来会被掳到巴比伦受苦受难的百姓的安慰，给神给他们的应许。所以43章当犹太人经历了上帝的审判，我们知道他们国破家亡，被巴比伦打败，他们的国都 被拆毁，圣殿被拆毁，整批人被掳到这个异国他乡里面，在一个陌生环境里面，他们感到非常彻底的绝望，在那里做奴隶很辛苦，对未来没有盼望。所以神透过他的仆人给百姓带来安慰跟鼓励。43章分成三个重要的段落，第一个段落1-7节，神安慰他的百姓说，你们不要害怕，不管环境怎么样，你们要知道我常常跟你们同在，不管怎么艰难，我不会离开你们，有一天我会带你们回到你们的家园。然后第二大段坐落在8-13节，神质问列国，挑战当时的列国，你们的神能够救人吗？像我救我的百姓这样吗？你们的神能说预言吗？神向当时的这些列国宣告说，我才是真的神，从过去在历史上的作为，从我先前的百姓以色列的身上，你们所看见的是我最有力的见证，我就是那唯一的真神。第三个段落14-28节，神应许说，有一天你们会看见我怎么拯救我的百姓，像当初我把他们从埃及国拯救出来这样，我要把他们从巴比伦拯救出来。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19节是整段经文的高峰，神说我要做一件新的事情，我要拯救这些我的百姓，但是跟以前的救法完全不一样，是超越过去的。这里提到新事，有没有？新事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前所未有的，是很新鲜全新的事物，就像刚才我们提到 AI 这样，对我们过去来讲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这新事是什么呢？当然这里的新事我们提到说，我们提了是将来神要救赎他的百姓，从巴比伦带回到他们原来的故土，在这个迦南地那个地方。所以43章16节有提到神曾经怎么带领他们呢？神带领他们过红海，把红海分开，有没有？我从水中开路给他们，那是过去的拯救。但是神应许他们说，将来我的救法会很不一样，我要从干旱的地方开路给你们，在没有水的地方给你们开江河，跟以前是全新的。这是第二次的出埃及。所以当然我们知道神给犹太人包括今天的我们最终的救赎，我们说了最终的救赎是弥赛亚带来真正的救恩，这是真正的出埃及，这是全人类的出埃及，这是前所未有的令人震撼的全新的事情。当然这个是我们知道已经在2000年前已经发生过了。所以 刚才说了，从43开始，以赛亚书是一个整个转折点，是犹太人信仰的转折点。但是呢，神不仅在古代的犹太人当中做新的事情，神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群体当中做新的事情，包括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说了今天是26周年的这个堂庆的纪念，我们也站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神在我们当中做了26年前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如果我们当中老一辈的人可能还有印象，20多年前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自己的会所，我们是租用别人的地方来聚会，我们租用这个博大尼在这个江义那边的博大尼堂，我们在那里聚会。可是后来呢，我们也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会有今天的这个7层楼伊甸会所，我们会有壁山的会所。25、26年前我们更是没有想过神会在阿卡夫湾这个地方给我们一块这么大的土地来建造教堂。从买地到这个建筑的费用需要几千万，这是我们以前不敢想象的。先给大家透个风透个口风，这个是我们教堂的新的设计方案。 不过还没有完全定案啊，我们 architect 还在 做调整啊。有人说这像什么？有人说像打开的圣经，有人说像祷告的手，还有人告诉我说这个像医院。我说是，确实是医院，我们不是医病的医院，我们是医治灵魂的医院啊。整个设计到底是什么概念呢？我先卖一个关子啊，迟些时候呢我会再把这个答案揭晓啊。这个整个设计的概念是什么啊？我今天我们就一同来思想以赛亚书所提到的啊这两节经文要教导我们什么啊。第一方面是要提醒他的百姓，包括今天的我们，我们过去的经验啊不能限制今天神要在我们当中所做的新的事情。我们看第十八节，当时神提醒他的选民犹太人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弟兄姐妹，这句话不是叫他们要忘记上帝的恩典，也不是叫他们忘记以前要他们所走过的路，而是要提醒他们，我们要突破过去，不要被过去的经验所限制所框住。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神不是叫我们否定我们的过去，而是要我们不要被过去的这些经历经验给限制住。就好像以前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过了，我们只有大概四五十人，人数很少，但是大家彼此都相亲熟悉很认识，所以每个聚会呢就像大家 就像一个家庭的聚会那样，大家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因此呢我们好些建堂一代都很怀念过去我说实在的，我们很像过去那种模式。以前小小的时候小圈子里大家都很舒适可是现在人多难免一方面是拥挤人多了难免事情也多，人多了难免有些时候人我们不认识但是各位弟兄姐妹要知道，教会从来不是一个小圈子的一个信仰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耶稣从来不是为着那几个门徒的小圈子而死，耶稣是为着他整个教会而舍命。所以教会一定要发展，不能够维持在小小的状态，这是我们领受的使命。所以我们不要在教会里面搞小群体、小群体或者小文化，不要只是跟我们自己熟悉那几个人聊天，或者跟几个人来聚会，不要忽略神的整个国度，不要忽略其他的弟兄姐妹。神的教会呢，记得永远是一个大的家庭，大到什么地步？大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神的教会不是一个小的俱乐部，不是一个小的帮派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我们说常常很多时候在地上我们学不会的功课会回到天上去学今天有些人说我们不喜欢某一群人某一种肤色的人，我就常常跟他们开玩笑你不喜欢黑人改天你到天上的时候，神可能把你放在黑人的区域，你周围都是黑人，你要学习去爱他们，地上学不会去爱他们，天上就学爱他们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很容易被过去的这些经验所限制住，怀念以前三五十人小聚会。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教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都停留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小小的状态或者是牙龙的状态，摆脱三两几百人，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对上帝的亏欠。亏欠什么？亏欠福音的债。我们曾经说过，曾经教会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这样的想法。什么想法呢？就当我们有一两百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分出去，有一两百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分出去，建立更多更多的堂点。所以一方面人太多，坦白讲牧羊的工作不容易，一百个人摆出人，其实对我们牧者来说是很好的，很容易服侍的还有一方面，为什么要分开呢？一两百人就分出去呢？因为要找这么大的地方来聚会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如果人少的话，我们发现福音的工作很难开拓，很多事工很难发展，因为人少的话表示人力财力物力资源方面都相对薄弱，事工不容易推展。所以后来我们领受上帝建堂的意向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需要做一个整合，包括红山的整合，包括碧山的整合。当然当我们说整合的时候，并不代表以后我们不会再开新的地点，开拓新的堂点。当时间神的时间来到的时候，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在不同的地方开堂点职堂。不过按照目前的情况，神给我们的领受是我们需要做一个整合。就拿 B 三来说，特别当我们说要拓收 B 三的这个资产来筹集建堂资金的时候，到时候 B 三的弟兄姐妹他们就需要回到亚龙来聚会。怎么知道这个上帝要我们做的呢？我们的 B 三聚会大概是从2016年的时候开始啊，在那里聚会。这么多年来 B 三从来没有在礼拜天停电的，大家记得吗？就在我们4月16号拿到阿卡夫湾那块地的时候，不久在临时的时候，忽然间收到一个通知， B 三的这个 M38 的物业管理告诉我们4月27号礼拜天他们会进行电路维修，会进行那个礼拜会停电。我们在一个多礼拜前才收到通知，所以当天弟兄姐妹就回到亚龙来聚会。你说是巧合吗？可能是巧合。几个礼拜前我们再次收到乌山这个 B 三物业管理的通知，8月24号再就是三个礼拜后也是礼拜天，他们要再次停电维修。所以当天 B 三的弟兄姐妹再次回到亚龙。这是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来所没有经历过的新事，就在 今年发生了两次。所以说实在的，教会走到今天，当我们做很多决定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在建堂方面，整合堂点方面，教会领导层的更替方面，这些事情上很多决定都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人不喜欢改变，任何的变动我们都很不舒服，任何的变动都很容易挑起我们的敏感神经。不过有些时候为了整个整体教会的好处，为了福音做把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要学习做出调整。神的工作需要的时候需要更动，我们就做出更动，不能够一成不变。所以我们要上下一心，维护教会的合一，同心来发展上帝的国度。不要只是想到纪念从前很好，从前怎么样，不要只想到维持现状。就好像当我们推动这个 Eden Care 的工作的时候，这以前没有注意没有做的，我们到社区里面开拓事工，进入不同的领域。有些时候我们要熟悉不同的环境，有些时候我们要接触不同的人，接触不同的群体。这些都是变动，这些都是改变，这些都跟过去很不同。所以这里说上帝提醒我们，提醒当时的犹太人，也借着这些经文提醒我们，不要只是讲从前的事情。过去的模式不是唯一的模式，不是既定的模式。神要做的心事，神要我们不要被旧的东西所拦阻。所以有些时候神所做的新的事情是要我们超越过去，对过去有所突破。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神也借着以赛亚书这两节经文提醒我们，神要我们在不可能中经历上帝的可能。你注意19节这句话，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是上帝给犹太人当时的安慰跟应许。当时这些犹太人，我们说过他被捕到巴比伦，国破家亡，未来很不确定的时候，要怎么回到以色列耶路撒冷，怎么从巴比伦回到家园重建圣殿，不可能，是 impossible。 但是神说我要给你们开路。注意这里提到旷野跟沙漠，旷野跟沙漠在圣经里面象征什么？荒凉、绝望、孤单、没有方向、没有资源。但是神做事常常出人意外。神说在没有资源的地方，在旷野的地方，没有路的地方我给你们开路，在没有水的地方我要给你们丰盛的供应。所以这里要提醒我们，在人看来很绝望的时候，最不可能的时候，神给能够给信靠他的人带来可能。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旷野跟沙漠是什么呢？我们说过了，这是我们建堂需要很庞大的资金。这个设计美吗？有人说很美，当然各花入各眼了，我觉得是很好。但是这样美的建筑，很多时候要这样这么大的建筑需要很多的经费，所以有些人是担心。以前我们建堂，我们买亚龙也好，买 B 三也好，重建这里也好，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大笔的资金，这是真的能够成功吗？我们本来之前有告诉大家，我们预计这个建造费用是多少啊？记得吗？3000万哈，要心理准备。可是后来我们经过这个工料测量师管 DD Surveyor 的一个计算，因为这两年材料的起价，而且我们拿到这块地是比之前的地大很多，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3000万多不到，很可能要超过3500万，甚至可能要超过3800万。实际的数目是在多少？是多少？我们还在绞尽脑汁在计算，在过些时候我们会把那个真正的数目告诉大家。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相信神能够在我们人想到不可能的时候帮助我们。在上个主日礼拜天聚会结束过后，我们的建堂小组在开会，我们在讨论要怎么减少开支，怎么减少一些设计的项目，要怎么寻找这个，要怎么来筹集这个资金等等。按照我们的逻辑，我们怎么算啊？3500万很难筹到，我们这是我们的上限。可是，在会议结束不久，我就收到一个简讯，有人奉献150万给我们。这神给我们打了一个强心针，在我们在烦恼的时候，神说我会供应你们，那150万进来了。这跟之前我们提到有人要奉献100万，记得吗？是不是同一个人呢？是不是还有100万要进来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还欠神一个应许呢？不行，注意这里说什么，我们要做一件新事，我必在旷野开路。你记得这个我是谁吗？这个我指的是上帝自己，这上帝亲自的作为，神亲自出场，不是我们去做，不是你们去做，是神带领我们来做这件事。神说我自己要为你们完成这件事。所以有些时候神会感动谁来奉献，我们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更大笔的奉献进来，我不知道。我就听到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告诉我，他说那个教会在建堂的时候，他们突然间收到一笔500万的奉献，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做出这样奉献，哪里来不知道，有人奉献他们500万，是在国外的一间教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教会建堂不只是一个建筑工程，这是建造我们信心的一个属灵里程。所以建堂其实不是在建造房屋，我们要建造我们的生命，懂得信靠上帝那种属灵生命。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不是我们的资源有多少，而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们要看见在人看来不可能的地方，人不可以，神可以。所以透过这个建堂，我们要经历这个上帝的真实，这个信仰的真实，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被建立起来。这第二方面。还有这段经文要教导我们的第三件事情，神的心是神的工作，神要我们来参与。当然神是总负责，但是他要我们一同来参与。你注意19节，这里有一个关键的一句话，你们岂不知道吗？这句话在原文的意思有一种你应该早早知道的语调，你应该早早看见，意思是说神的工作已经开始了，难道你还没有察觉到吗？你没有预备好回应上帝，你没有预备好跟上帝配合，这你岂不知道吗？其实是上帝的责问，同时也是上帝的邀请。神的工作没有隐藏，但是他要用我们，他要我们用属灵的眼光去看见，然后更重要的是参与其中。你注意19节这里有这两个字，看啊，这两个字有没有？看啊，为什么用看啊？这是一个强烈的呼召，你要注意，要看清楚，睁开眼睛来看，醒一醒。神引导我们，神的工作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要视而不见，不要 不去参与它。就好像我们刚开始这个推动我们的这个买地建堂的个计划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候不是每个人都认同，也不是每一个人有这样的看见，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不安，很多的疑问。这是神的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吗？要花这样多的钱吗？这些钱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有足够的资金吗？是不是好高骛远了点？我们是没有脚踏实地，所以很多的问题进来。要花几百万几千万，对我们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心事，我们不敢想象。可是有些时候当神给他的仆人给牧者们我们一些看见的时候，你问我们确定吗？其实坦白讲我们也不确定，但是我们就按照神的感动去做，有这个感动我们去申请土地。当神把这个土地赐给我们的时候，很明显的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是上帝的呼召。我们说过在新加坡什么是最珍贵，土地是非常珍贵的，每年政府只拨出了一块或者两块土地给教会来用，如果教会没有教会去申请，以后教会政府就不再拨出土地了。 神给了土地，教会不来建堂，庙会就拿来建庙堂。所以感谢主，每次当政府拨出土地的时候，都有教会去申请教会来建教堂。我们说过，从1991年到现在35年来，政府只一共推出33块土地，所以土地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能够为主建造圣殿是很宝贵的机会，我们不要错过，这是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建堂的时候，第一个蒙福的是谁？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我知道有一间教会在过去20多年来，他们一共向政府买了3块土地为上帝来建堂。这表示什么？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蒙福，他们才能够有能力来奉献。不是一个3000万，不是2个3000万，是3个3000万。刚才提到有人奉献150万，告诉你，我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多么盼望那个奉献150万的人是我。为什么？表示什么？神给我的一定远远超过150万，我才能够有能力奉献150万。因此呢，我们不要因为信心不足、信任不足，忽略上帝在我们当中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建堂，神给别人去建，神的工作不会受到延误，神的工作照样完成，神不会受到亏损。但是亏损的是谁？亏损的是伊甸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失去这个属灵的福分。所以注意这句话，如今要发现，如今要发现神在做事情，现在已经做了，很明显的，你发现了没有？难道你还要怀疑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神的工作有些往往在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的时候已经在展开了。神可能先给某些人看见，但是神要我们的是对他有信心，要参与在他工作里面。要知道一件事情，其实整个以赛亚书43章的信息对谁说的？不是对一个人，不是对两个人，是对整个以色列的民族说的。这里提到雅各以色列，是代表了整体的民族，是神的群体。神做的心思不是要小部分人来参与，神做的心思要他整个属灵的群体参与其中。就好像我们教会的工作，不管是社区工作也好，建堂工作也好，各样的工作也好，不是一小部分人在参与，我们要群策群力参与其中。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手中有用的材料跟器皿，我们每一个年龄层，不管是青年、中年、恩年，我们的每一个恩赐，不管大还是小，每一个微小的参与都是上帝的大计划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能够祷告的我们祷告，能够奉献的我们积极奉献，有各样专业知识跟能力的我们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来参与。当然在整个过程里面，当然难免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节奏不一样，脚步不一样，可能方法不一样，甚至会出现一些张力，但是神要我们彼此磨合配搭来完成他的工作。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要做一个旁观者，每一个人都要承担责任。我们知道自从亚当跟夏娃吃了禁果之后，推卸责任，不愿承担责任，便是我们人性里面的弱点。记得吃了禁果之后，这个神问夏娃，你吃了为什么你吃禁果呢？夏娃怎么回答？蛇叫我吃的，记得吗？神问亚当，你为什么吃呢？他说那个女人呢，给了我就吃了。大家都在推卸责任，不愿承担。所以有一次在聚会完后，有一个姐妹就缺了一些苹果分给大家，也分了一些几块给我。然后我吃了之后呢，她才告诉我一件事情。她说，牧师，我不知道这个苹果是谁的，放在那里我就切了拿给你吃了。她说如果有人问起，我就说是牧师吃的。我就告诉她说，如果有人问我，我会怎么回答她呢？我会回答说，那个女人拿给我，我就吃了。所以你不见了苹果，你去找，你要去找那个女人是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里要说的是教会的工作、教会的服事、我们的建堂，我们要承担责任，不要推卸责任，我们不要置身事外。很感恩的是，在教会里面这么20多年来，神在教会里面放了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在我们当中。我们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人才，不是一两个，不是两三个，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外面的私人企业里面有很好的成就，很好的经验，有些人是政府部门的高管等等，有很多各种不同的专业背景。这些弟兄姐妹很多人到今天都在教会里面默默的服侍， 当有些时候走了这么多年，有些人累了，有些人退下了，有些人暂时停下来，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在默默的付出。就像今天在我们的整个建堂的服事里面，除了建堂的这些小组的成员，还有 很多不在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在参与这个事工。当中有专业的工程师，有专业的设计师，有专业的建筑师，财务方面的管理人才，对银行业务很熟悉的人，还有在政府部门的这些高管等等，他们都在参与整个服事里面。就是因为大家的群策群力，从过去到现在，教会才能够慢慢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发展到今天。所以大家的付出跟支持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财富跟资产。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把外面的那一套世界的所有的经验都放在教会里面。有些时候教会是一个属灵团体，我们知道是属灵团体，跟世界的机构社会的那些公司不一样，不能够把外面的都放在教会照单全收。教会不是公司，虽然很多时候治理的原则是一样的，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要懂得分辨。就好像在公司里面，你讲什么 KPI 有没有？我们讲效率，讲成果。当然教会不是不讲效率，不讲成果，但是要记得教会是一个家，是一个属灵的家。除了讲效率，讲原则，我们要讲包容，讲爱，讲宽恕，我们讲彼此尊重。就好像在家里，你会不会因为你妈妈煮菜不好吃你给她打差评啊？今天给你打零分，明天给你打一分，会不会？会不会孩子因为成绩不达标 而炒他鱿鱼把他赶出家门？会不会？不会。我们也不会因为跟父母有些意见不同我们就离家出走，会不会？也不会。因为这是家，这是一个家的观念。所以要知道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不完美，但在不完美之中我们彼此的学习。所以在自己教会的时候，我们不是用商业的模式，我们要有家的文化。所以教会要健康，每个弟兄姐妹需要负起责任。所以健康的教会的建造跟管理呢，不是在某一个年龄层，需要每一代人的参与。所以教会的未来，很多时候人家说教会的未来就是年轻一代年轻一代年轻一代，不，教会的未来在哪里？教会的未来不只在年轻一代，也不在中生代，也不在年长那一代。教会的未来在哪里？教会的未来必须在上下一心，每一代的人跨时代同行，彼此配搭服侍。就好像我们的长执会里面，我们有第一代的人，我们有第二代的人，我们有第三代的人，再过不久我们要考虑引进第四代的人进来。所以我们需要代代的接力，不是代代的对立。不管是建堂一代、建堂二代或者建堂三代也好，我们必须在主里同心。上一代 要祝福，要传承下一代，下一代要谦卑学习，要承担那个责任。所以不管是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每一代人都要彼此的谦卑学习成长。我们说了教会走了26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前面还有未完成的任务。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在上帝的工程里面，虽然我们有不足，还有很多的未知，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上帝的恩典以前够我们用，前面的日子也会够我们用。所以当上帝问说你岂不知道吗，他是在向我们每个人发出邀请，神要我们回应，参与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我们不要只是来到教会做观众，我们要做回应上帝的那一个人。所以当我们思考以赛亚书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提醒我们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过去的经历不应该成为限制，成为限制今天神新作为的一个枷锁。第二，神要我们在看是不可能的地方体验他的大能跟可能。第三，神的新作为，他的新的工作，他要我们一同，每个人一同来参与，来完成他。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这次来到主的施恩座前，但是为着教会过去在主里所领受的恩惠献上感谢。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一个令人不安的一个时代，但是主啊，你常常恩待我们，恩待教会，恩待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一个平安的环境。特别在这个周年的主日，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教会，我们都能够有坚定的信心，在这样的一个动荡世界里面能够 活出信心的见证跟榜样。我们知道主你是行奇事施行新事的主，愿主的圣灵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叫我们经历主你奇妙的作为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在特别在发展教会为主建堂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见主的供应，看见主的大能，看见主的真实，我们的生命被挑旺，以致我们能够更积极的来爱主，委身于主，来做主的工作，带领教会，带领弟兄姐妹，叫我们前面比以前更加的蒙福，更加的蒙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